农村圣经学院就业历史之五经历史第二十六课。
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到我叶光明跟你一起研读摩西五经的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前两天我们刚刚开始看圣经的第二卷书出埃及记，你还记得我们说过它跟创世纪的紧密的关系吗？不错，创世纪乃是出埃及记的起头，而出埃及记就自然的成为了它的延续了。其实出埃及记在旧约里头之所以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乃是在于它的里面蕴藏着很丰富的意义。它除了向我们提供了一大段有关以色列国的历史之外，更是研究神学的好材料。出埃及记基本上是旧约历史书的一部分，但是它却同时含有启示神律法的功能呢。从出埃及记的大纲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本书的两大部分。前面一到十八章是历史的段落，而从十九到末了的第四十章则是从神而来的律例典章。这就好像我们摩西五经的课程安排一样了，第一季度里头先是略读五经历史，然后到下一季再详细的思想五经当中所涉及的律例、规条、诫命等等。一般研究历史的人总是喜欢为历史事件找出一些远因和它的近因，而我们在思想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的当头呢，也可以从一个比较远的前因说起的。那首先我们要温习一下，究竟以色列人当时是在什么情况底下留在埃及地的。创世纪的四十一章五十六到五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当时饥荒遍满天下，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抵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那神先预备了约瑟在埃及地做宰相，以致雅各就派遣了他的十个儿子前往埃及抵粮的时候得跟他相认了。正如约瑟自己所说的，神猜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猜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不错，那实在是神的计划。借着约瑟的身份，雅各和他的众子，他的一切都搬到了埃及的歌珊地来，并且他们也蒙当时的埃及王法老所善待。这样以色列人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大家族就开始迁徙到埃及去了。其实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相信要不然因为创世纪的四十六章第三节很清楚地记载了神与雅各所说的话。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那果然神的应许应验了。到了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七节，圣经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也许你可以说那就是事件的近因了。当约瑟那一代过去之后，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日，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就开始受到新的皇帝的迫害。原因就是这个王 看见以色列民日益的强大起来，就恐怕他们日后起来造反，所以呢，就定义要用各种方法来苦待以色列人，并且要限制他们人数的增长。从出埃及记的第一章，我们念到这位法老王所用的几个步骤。第一，他派出埃及的督工来辖制以色列人，并且加重他们的负担，要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集货城，也就是比东和蓝色了。你可以想象啊，建城实在是非常出众的工作了，也非常辛苦。然而这只是第一步啊。第二，增加他们的苦工，无论在和泥做砖或者是在田间的工作上，都严厉的苛刻的对待他们。第三，为了进一步的限制以色列人的增加，法老竟然想出了非常残酷的方法来。他吩咐杰申婆要杀死以色列每一个出生的男孩，最后呢，更吩咐他全国的老百姓把每一个以色列出生的男孩都丢到河里去。那朋友，弟兄姊妹，你能够体会到以色列人当时的苦况吗？怪不得出埃及记的第二章23节那里说，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不过对于以色列人的苦境，对于法老的毒计，神是很清楚的，他并没有让法老成功。从第一章的12和20节，我们可以知道，法老越是迫害，以色列人就越发增加，他也可以说是弄巧反拙了。不过大概仍然有一些人会问呢，神为什么容让这种弊害存在呢？他为什么不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阻止呢？那我们常常都会问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是觉得自己的思想比神更加周详，神没有想到之先我们就想到了，所以我们才会对神的决定有所怀疑的。然而只要我们肯细心的再想一想，就不难发现神容许这种残酷的重担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实在是有他更加美好的意思的。我们不要忘记了，以色列人是住在埃及国中最好的地上，歌山乃是埃及最肥育的土地，因此他们要获得富裕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果摩西在他们还没有遇上任何逼迫困难之前，就提出要带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到迦南去，那么你想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一定会觉得摩西是一个疯子，竟然要他们离开这个安落窝，到那陌生而从来没有见过的地方去。他们一定不愿意顺服在神的计划和引导底下的。现在当神允许重重的迫害临到他们的身上，他们就会明白埃及并不是他们应该久留之地，他们就宁愿跟随摩西离开了。很多时候我们的遭遇也是这样的，当我们面临极大的困难或者是逼迫的时候，不要以为那一定是神离弃了我们，弃我们于不顾，也许相反的，神正是为我们预备了更好更美的计划，是我们的眼睛还从来没有看见，耳朵也没有听闻过的，心里头也没有想到的。神是信实的，他曾经应许雅各说，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带你上来，他就要照自己所说的成全。神容许苦难灾害，无非是要我们承受更大的祝福罢了。有首诗歌大概你也是很熟悉的，那它的歌词是这样的，我知谁掌管前途，我知他握着我手，在神万事非偶然，都是他计划万有。真的，我们的神是一位有计划的主，在他并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偶然是意外的。 当然了，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也不例外咯。要证明这件事是早在神的计划里头的，我们可以追溯到神最先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创世纪的15章13节告诉我们，原来神早就已经预言了这件事的发生。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你看呢，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啊！如今这个预言的应验就显在眼前了。提到神的预备，我们就真的不能不把注意力集中到神所预备的仆人摩西的身上了。从摩西的生平足以见到神的计划是何等的周详。我不知道你对摩西的出生和蒙救的故事曾经念过多少遍了，但是如果你有留心的话呢，准会发现整个出埃及记的2章乃是述说神如何准备以及训练摩西，以致他能够成为一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从经文看来，神对摩西的准备大致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在他父母的教养之下；第二，在法老的宫廷之中受教育；第三，在旷野的操练。首先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摩西出生的经过和他的背景。出埃及记的2章1节告诉我们，摩西的父亲是一个利未人。根据6章20节的资料显示，这个人就是暗兰，他的妻子乃是约基别。后来从新约的希伯来书11章23节，我们又知道了他们都是对神有信心的。本来按照法老的命令，摩西这个以色列人的男孩是应当被杀害的，不能存留的。但是他的父母见他俊美，这个字呢，在这里不是单代表漂亮美丽的，其中大概指到摩西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使他的父母相信神将来可能要使用他，所以就大胆地把他收藏起来了。然而过了3个月，到了不能再隐藏的时候了，他母亲就想到了一个计划。我说那是一个计划，因为整个行动包括了制造那个蒲草箱，故意放在法老的女儿常去沐浴的河边，同时更吩咐摩西的姐姐在那里看守，都表明了他的父母并不是随便的把他抛弃在那里的。结果摩西就这样巧妙的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了，有了一个尊贵的身份。不过幼年的摩西现在虽然有了不同的身份，可是神却同时安排了他的母亲成为他的乳母。这种早年的培育和影响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我们相信摩西对耶和华神的认识和信心应该是由他的父母的影响力而来的。此外，要他这样一个拥有特殊身份的人，一个以色列人，跟自己的同胞完全的认同，并且要对他们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和爱，实在是很不简单的。相信摩西乃是从小就不断地接受他父母的熏陶和感染。摩西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呢，也是难以想象的了。一个法老的敌人以色列人竟然能够在埃及的宫廷里头长大，并且接受了最上等的教育。神的这个安排简直是对仇敌的一大讽刺啊！神就是利用了埃及的文化资源来预备摩西成为一个有知识、说话和行事都有才能的民族领袖。虽然出埃及记本身 没有提到摩西在埃及王宫里头成长的一段日子的经历，但是我们如果翻到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七章22节那里，就会看到斯提凡论到摩西的一段话。他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斯提凡还说，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那这就说明了他在埃及的宫中生活了差不多40年的日子，学习埃及人的一切知识。可是他有了头脑的知识和学问，但在品性方面却没有完备。他十分冲动，见到同胞受到欺压，就用武力将欺负他同胞的埃及人打死了。然而神却不要使用他的这种血气之勇，也不需要他用自己的力量来开始拯救同胞的工作，故此他就要躲避法老的杀害而逃往米甸去，接受神再多40年的训练。那米甸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米甸呢是在西乃半岛的南端，那一带都是属于旷野之地啊。神就利用了这样的一个地方，给摩西加多了40年的磨造。在那段日子里面，摩西娶了妻子，并且生了一个儿子，而他主要的工作呢，就是为他的约父牧养羊群。那虽然圣经并没有直接的提说摩西在旷野学了一些什么，但是从他先前在埃及的表现和以后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的表现做一个比较的话呢，我们就会发觉他已经从自负和急躁的态度转成为一个温柔忍耐和谨慎的人了。在民数记的12章第3节那里，圣经论到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由此可见，旷野的生活实在成为了他品格建立的转捩点。有人想象，那可能是他40年来照顾着那些愚蠢、任性、无助的羊群得来的结果。无论怎么样说吧，这段日子就成为了他日后带领着以色列的百姓走过旷野的最好的一段准备。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我们的神是多么的周全，他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就必定会细心的安排每一方面的训练。摩西的一生共120年，而神却愿意用上1/3的时间，也就是80年来预备这位伟大的领袖。那是太长了吗？不，没有一件事在神是偶然的，也没有任何神所安排的时间是多余的。要成为和神使用的工人，是没有不花代价的。耐心地接受神的锻炼和预备，就是要为他完成伟大事工的主要基础。刚才我们看过了，神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准备摩西，使他有了爱同胞的热诚，又加上了丰富的知识，最后还要使他存有属神的品性。但是单单是拥有这一切的装备仍然是不够的，一个人要为神做事情，就必定需要有神亲自的呼召，也就是一个清楚的使命。正如摩西接受了神的训练之后，就要正式领受神的呼召和差遣，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3-4章里头的。在这两章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特别留意三件事情。第一，神亲自向摩西说话。圣经记载摩西在履行他日常的职务，也就是放羊的时候，遇上了神向他启示的异象。他先看到了一堆荆棘被火烧着了，但是没有烧毁啊，于是这就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当他把注意力集中起来的时候，神就对他说话了。从第5到第6节里， 神强调他是圣洁的，也是历代不变的神。他是摩西的父亲所敬拜的神，也是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信奉的神。这再一次的使人想到了神和人所立的约，而现在他就是因纪念他的约而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第三章第十节就是那个直接的呼召，神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要转去注意第二件事情了，摩西的反应。三章十一节，那经文是这样说的，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而这么突然的呼召，摩西第一个反应就是踌躇，不敢接受。当然了，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同时你也可以说这是摩西表现谦卑的明证。可是在接着的一大段经文当中，摩西却一而再的做了一共五次的推辞，让我简单的把他们给列出来。第一，他谦卑的承认自己不是什么特别伟大的人物。第二，他不懂得怎么样向以色列人介绍那位差遣他的神。第三，他怕以色列人不会相信他。第四，他说自己是一个左口笨舌、口才不足的人。第五，他根本就害怕，不想去。四章十三节，我们中文的圣经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主啊，我求你打发其他人去做这件事吧。那你看呢，这岂能叫神不发怒呢？然而神却仍然体谅摩西这一点肉体的软弱，并没有严厉的惩治他。相反的，神却一次又一次的应允给他种种的帮助和凭据，也就是我们要看的第三件事了。摩西五次提出了借口来推辞神的呼召，但是神却是以三个保证和三个具体的凭据来回答他。归纳起来，我们听见神向摩西保证他必与摩西同去，且一直要带领他们来到这何烈山侍奉神。另外，神保证他会胜利，因为神是自有拥有的，而且他必定守约将以色列人带出来。最后，神也赐摩西口才，指教他当说的话，他仍然不够信心吗？那么神就派定了亚伦去帮助他，做他的出口。那弟兄姊妹，你认为如此的保证还不够吗？大概神也同时考虑到以色列百姓和法老的需要，所以他特别赐给摩西三个具体的凭据，就是让摩西有能力在众人面前施行三个神迹。第一个，摩西手里的杖一丢在地上就可以变蛇，蛇在埃及国是权势的一个预表啊。一只平凡的手杖经过了神的改变，就可以成为无所不能的记号，蛇。那这就反映出了神是多么的有能力的了。第二个神迹，就是先把摩西的手变成长大麻风的，然后再恢复原状，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大麻风是污秽和死亡的表征啊，也代表了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而神却能够洁净和医治他们。第三个神迹呢，就更是向埃及人的一种挑战了，因为神以后叫摩西从埃及河里取一些水倒在旱地上，水就会变着血。这个河就是指埃及的尼罗河了。对于埃及人来说，尼罗河是他们的生命之河，因为他们日常所喝的和灌溉用的 都是来自这条尼罗河的河水，但是现在都在神仆人的控制之下了。这也就是说，连法老和所有的埃及人的生命都掌握在摩西的手中了。弟兄姊妹，神如果要做事，是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他的。从今天我们的讨论当中，你就可以明了到我们的神是多么有计划，多么的周详了。你信得过他吗？你又是不是愿意接受他所安排的训练，回应他对你所发出的呼召呢？当摩西肯用信心负起神所赋予他的使命，他就可以继续经验到更多更奇妙的大事。你也希望分享这些奇妙的经验吗？那就请你每天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吧。下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给你。